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我是连续来了七年，第七次看到。
真的啊，七年哦。
对啊，每年都来啊。
然后七年还看到。
对啊，第七年看到。
听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见乐听中台湾的节目，我是清芬。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是5月21号我们搭着船出海，从台中港出发到高美湿地还有大肚溪口附近，寻找只有生长在台湾海峡新竹到嘉义沿海之间的白海豚踪迹。只可惜啊，那天白海豚太害羞了，躲了起来。但为什么要来看白海豚呢？其实只生长在这个海域的白海豚原本有300多只哦，但是因为栖地被破坏，环境污染，让白海豚濒临绝种，只剩下不到60只，是不是应该好好关心它们呢？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地实地出海来走访关心白海豚生态的伙伴们，邀请到台湾护圣宫教育基金会，也是台湾玻璃馆的林兆虽董事长，还有海巡署中部分署副分署长李淑清，来和大家分享为白海豚赋予他们所做的努力。
感觉中部区既然一样多，跟好像别的地方一直在少，一直在减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唯一的中部区就台中港的潮差最大，它最少潮汐还有4.6-4.8米，最大潮汐有5.8米，将近6米也有。尤其在整个年度呢，哦，这个端午节跟中秋节的那个季节，那个月亮引力跟太阳引力的关系，台中港的引力很大嘛，所以它的高度啊，拉距很大，满潮很高，退潮很低，所以台中港的白海豚特别。在这边生存，
这是从事渔业观察20多年的轮机长翁国书，他说这个时节是观察白海豚的最佳时机了。大家在茫茫大海当中非常仔细地搜寻白海豚的踪迹，同时长期投入白海豚生态的台湾护圣宫教育基金会，也是台湾玻璃馆的林兆虽董事长，他边观察边寻找着白海豚的身影，也一边接受清芬的访问。他说啊，白海豚有如拯救北极熊一样的重要，他呼吁国家能够划定白海豚生态的保护区来保护他们。
会啊，因为我每看到一次都会感动一次，但是内心也会悲哀一次，因为我们一直跟时间在赛跑啊。因为从我当时在9年前，那时候白海豚100多只，然后一直逐年剩下90几只、80几只，然后目前根据他们最新的统计，已经剩下大概50只，所以它逐年在递减。那我们之所以跟时间赛跑，就是它的栖息地如果没有赶快划设，然后让它有一个安稳的繁殖跟生存的空间，可能在30年后，我们只能告诉我们的子孙，传说台湾有白海豚。那在60年后，可能我们只能告诉我们的子孙，在神话中台湾有白海豚。那我们跟时间赛跑，就是不要在它完全灭绝，而且没办法在复育的形态下，大家才来开检讨会。
是，可是如果说要把它划一个这个保育区哈，对怎么讲？我应该是说公部门来说，是不是有一个困难度？
目前当然以我们来讲的话，划设一个保育区，事实上它不需要任何一个费用哈，只是说那个保育区的栖地里面，它只要做一些规划，就是说禁止设置定制网，还有禁止渔民用底拖网甚至流刺网去捕捉。那为了让他们在里面安顿的过日子，我们也可以再寻找一些过剩的那个渔获，然后可以在那个区域里面就是投放鱼饵，然后让他们有充足的食物。那事实上这些工作对一个海洋保育所花费的费用是非常的低，但是 可以立即保护它的成功率很高，而且全世界都在诉求节能减碳跟休闲观光，那台湾有先天的这一些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啊不去保护这些白海豚，然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放弃这些白海豚生存的空间，而且借由这些白海豚生存，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观光资源啊，就好像啊我们现在海委会的啊主任委员李竹伟，他跟我就有一个共同的梦，他说有一天我们希望抱着孙子，然后坐在海边的堤岸上，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看到白海豚在那边悠游，对，那这样的话是很感动，而且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子孙，当时为了保护这些海豚，我们有付了一点点的绵薄之力，然后留下一个怀念的故事。
可是这条路哈，这个保育区的这条路目前走起来，
在很多政府官员跟产业界哈，他们都常常跟环保团体有很大的争议哈，那这个争议就是说，当产业经济与生态保育产生冲突的时候，应该何者为重？事实上，以我们所接触的生态保育，因为我本身也是产业界出身，那我也有机会在宗教界服务，然后我又是在学校是研究所毕业，所以在学术界我也有碰触，所以在产业、宗教、学术啊，甚至于生态保育，我都有碰触的形态下，事实上我所了解的状况是，产业经济的发展跟生态保育绝对不会冲突，会冲突的原因是产业利益私有化、环境污染社会化，才会产生冲突。我们今天很多的产业在发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环评，可是环评的结构我们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淘哪鬼新的鬼，就是环评通过了后面就没有人做追踪管理，那事实上在环评的一个过程，只要在环评的核准书背后加上两句话啊，第一句就是当环评通过的时候，我们环评的评鉴书上面啊，必须加上第一句，就是在设厂开工生产，如果发现污染，哦，那就立即停工。然后三个月至六个月，如果没办法改善，就关厂。那你这样的环评才会有意义啊，哦。再过来，我们为什么会跟环境的一个冲突那么严苛，重点是在一开始设立的时候没有做好充足的沟通跟协调。我们以第一高速公路来讲，在现在全世界最风行的就是紫斑蝶的迁徙，全世界有三个紫斑蝶最大的族群的迁徙，那台湾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我们当时在设立一号高速公路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紫斑蝶迁徙的路线，结果现在发现紫斑蝶它是世界保育的一个重要资源，所以目前我们在高速公路每一年遇到紫斑蝶迁移的时间，我们会管制高速公路，然后让紫斑蝶通过。那事实上这一个动作，如果当时在做高速公路施工的时候有考虑到紫斑蝶的迁移路线，我们只要在那一段的公路改成地下化让紫斑蝶可以顺利迁徙，很多的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完成。那跟我们现在在做白海豚保育一样，事实上白海豚活跃的空间是从新竹以南、嘉义以北，然后靠近台湾海峡三海里的范围里面，是它最重要的栖息地。因为白海豚不适合游泳超过25公尺以上的水深，所以它是一个封闭性的特有种。那事实上它不需要很大的面积，我们只要在某一个段 然后划成白海豚的栖息地，然后再规划观光渔船在外围做休闲观光，其实可以创造另一个休闲经济的产业，那另一个又可以保育白海豚。那因为白海豚是一种世界保育的一个哺乳类动物，所以一定可以吸引世界很多的观光客来到这边那这种做法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做。那当然如果要划设栖息地，大部分的政府单位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地区性的议会反对，然后会影响移民的经济其实那个是我们在整个先导还有政府的一个执法性必须要做好相关的一个措施，也就是该去先导去先导，该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就好像我们有规定三海里以内不准用底拖网，不准用那个流刺网去捕鱼，但是海面上照样在作业，也并没有严格的去取缔还是惩处。那这种情形会导致于华里群的一个定位都会产生模糊点，所以我觉得既然设立的法就有严格的规定，然后我们划定了栖息地，确实深入去探讨影响了哪些移民，然后影响了什么生计，只要做深入的探讨绝对不会有盲点那因为台湾也比较特殊，就是有时候谈到一些公共建设的时候，事实上思考的面有时候不是真的为环境设想，而是谁的手臂比较粗，然后就是以手臂粗的人讲的话算话，这个是我们身为老百姓常常没办法很理解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台湾如果要进步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建立一个廉能又有效力的政府，台湾一定进步。
全心投入不求回报的林兆绥董事长，一心只想着让白海豚可以在这一片海域当中无忧地生存下去。但如果可以结合众人力量，是否会更快速达成保护白海豚的使命呢？其实最常在海上的海巡署也投入白海豚生态观察的行列，已经多次参访白海豚生态观察的海巡署中部分署的副分署长李淑清，他说他们同仁也会协助拍照留存白海豚的踪影，并且记录标放的白海豚状况，让生态人员来做比对
我们从105年这个董事长也跟我们现任的主委，那时候是海巡署署长嘛，有跟他做建议，所以从107年的时候，我们在勤务上面也配合着这个研究团体，我们做这个白海豚的一个发现追踪的记录只要我们勤务上面，不管是海边的守望哨还有这个船只出海巡逻的时候，只要有遇到白海豚我们就放下脚步然后来拍摄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中华鲸人协会，他们在那个都有把每一只海豚它的背鳍来类似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做标记，然后做统计，我们会把我们拍摄到的这些照片影片，然后在我们的那个传给他们他们会去比对每一只海豚这个，所以会记录这个增加他们研究的跟记录这白海豚。另外我们在前年的时候我们也跟那个慈济一个空拍团队，我们办了一次从苗栗到将军18个点用空拍机同步飞行出去然后再回来，很可惜那次没有拍到因为我们可能那时候第一次嘛，那空拍机也正兴盛然后可能对海豚的这个生态习性还不了解我们已经有这个迈出一步我想这个用空拍同步追寻也是应该首创之举了。
有着一群人默默的努力，每踏出一步都是拯救白海豚的关键了。您是否也可以成为爱护白海豚的推手呢？欢迎大家从减少垃圾量来做起，一起保护环境， 留住更多的生命。今天乐听中台湾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和勤奋一起出海，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五乐听中台湾再会咯。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